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好天父，你因爱创造了我们，又因着爱派遣你的圣子耶稣救赎了我们。我们感谢你，祈求你怜悯我们，看顾我们人间的疾苦，消除世界的纷争，除去我们的忧患，让我们在你内获得希望、救恩、信心和勇气。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
门。
大家好，从这一期我们就进入了神与医治的第二部分，医治。医治的本质是什么？医治的范畴怎样医治？如何针对不同的情况啊进行医治？医治的圣经基础啊，以及各种神恩在医治过程当中的运用，还有一些医治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困惑问题，都是我们第二部分要涉及的内容。希望大家的能够坚持的去收看啊，帮助我们在医治上有更深的了解，也帮助我们啊更有效的去为他人服务。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医治的本质是什么来开始展开分享。我们有请郎神父和申老师。
医治的本质啊，其实就是说什么是医治啊，医治的这个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所以说呢，这个很需要我们去反省。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在当今的教会里面啊，有很多的医治现象啊，医治大会等等之类的形式啊，它不断的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呢不给大家你澄清的话，往往也让人走向这个对这个健康啊，对这个奇迹啊这样的追求，而忽略天主本身。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医治啊。其实医治的本质，它最关键的是天主圣神在里面的运作，那是天主的工程，是天主的工作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只看到了这个奇迹啊、健康啊，而看不到那里面的天主圣神，这就会走向很大的偏颇。所以圣神呢，才是这个我们一直最关注的那一位，关注的那个焦点。因为是圣神的爱、天主的德能，在人的状态里面啊去运作的时候，这医治的奇迹它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呢，就是说这个医治呢是让我们和天主建立一个更好的联系，而不是你凭借一个这个啊，我下定决心了，我要改这个毛病，我要让我的人格更健康，不是你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意愿，你的生命就能够改变啊。而是天主圣神在里面运作的时候，天主圣神把你生命里面的那个创伤一医治，你的生命获得自由的时候呢，然后你的这个人格就健康了，甚至你身体上的疾病怎么样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什么，就是说医治的本质是圣神在里面的运动，他是在发挥天主的爱啊，发挥天主的恩宠，让这种恩宠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产生作用，然后就获得一个医治的效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重点呢，就是放在天主圣神的身上啊，就是我们是信赖这一位，我们是和这一位怎么样发生这个实际的生命的关系啊。你发生关系的时候，你接纳了天主的爱，圣神就医治你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啊，就是说你不要走偏，我们要看到的是圣神在里面的运作啊。这个我感觉，
这一点非常重要。对，
其实今天的为我们这个教友的生活来说啊，就是我们常常会碰触的医治的这个话题，是吧？或者是说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去寻求别人啊，给我做医治祈祷，有的时候我们就像神父讲的医治大会，或者在网络上有很多样的形式。其实这些现象呢，应该说从天主教来说，它是繁荣之后啊，重新就是让引起重视的啊，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去看这个医治的，刚才讲医治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首先医治的本质要看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是吧？那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们会体验到啊，天主是医治者和拯救者。然后其实就说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拯救者，是吧？是医治者，都在指向了就是天主这他是医治者。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应该特别强调过，是吧？天主本身就是医治者和拯救者。那么我们去看着人为什么需要医治，就是因为人什么偏离了方向啊，人远离了天主。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咱们都明白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原祖父母他们吃了那个果子，是吧？吃上这个果子之后呢，怎么他们就陷入罪恶中啊，陷入了一种逃避天主的一种状态的生命状态里面。另外呢，他们开始否定自己啊，不接纳自己。所以说在圣经上讲，就是他们吃了之后呢，怎么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其实在这里呢，再强调呢，就是罪恶给人生命带来的一种创伤，让这些人，其实我们看从圣经上讲，天主是创造者，是不是？天主因爱创造了人类啊，天主创造的人非常好，就是天主看了因为好，是吧？尤其人呢，更是天主的杰作。但是呢，天主创造了人之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乐园呢，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什么人因为受了诱惑，然后在意志上选择了背离天主，然后就陷入罪恶中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其实圣经一开始就在强调天主的意志。那强调的意志什么？就是天主呢看到人类的迷失，因为他们躲起来了，是吧？就然后呢，就用无花果树叶编了个裙子为身，其实都在表达什么？他们开始拒绝自我啊，就是罪恶让自己不再喜欢自己了，发现自己不好了，然后又开始伪装啊，就编个树叶子为身。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在这里啊，其实也是在强调天主的治愈，是吧？就是天主在趁晚凉的时候出来散步，是不是？然后呢，就呼唤羊的时候，你在哪里？其实这个呢，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34章里面也提到了，痴迷的我要寻找。其实这个亚当呢，就是代表着什么？人他在走背离天主的路，他失迷了。所以说，天主的寻找本身就是对他的医治。他为什么失迷？因为他觉得我犯了罪了，我不配再跟天主来往了，我不能再见他的面了。他想到的是惩罚，是痛苦，说是背离天主。但是天主来寻找他，说你在哪里？啊，这个就是说一种爱的呼唤。
嗯。
然后亚当说：“我不敢见你，说嗨，我听到你来了，我怕起来了。”然后天主说：“就因为我赤身露体，是吧？”然后天主就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说：“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吗？”你看这句话，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特别感动。其实呢，从天主他是全知的，他知道人吃了这个果子了，是吧？背命了，也就是说，但是天主并没有说我早知道你吃了，而是说什么莫非你吃了。那时候就是天主借着这种就是爱的一种讯问，让他唤醒他的良知，是吧？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当然人呢，就是最终还是没有承认，还剩下一个堕落的女人。当然我想对这方面不去过多的阐述，而是看到什么天主的医治。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人类的堕落是什么？是人自由意志上的一个选择，是吧？是整个人类迷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接着就讲说，天主诅咒了蛇之后， 因为天主没有跟蛇对话，就诅咒蛇之后直接就许下了救援。其实这个救援就是天主对人类的医治，说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是不是？他的后裔要探视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当然从今天我们知道去看的话，这就是原始福音啊，就天主在人类堕落之后，他不是首先说惩罚人类，而是什么？首先给人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治愈的根源，也就是天主是给人希望的，天主是宽恕人的，天主是寻找人的，是吧？是这样的一个神。其实我们应该明白说，今天我们的治愈也是在回到我们信仰的这个核心经验里面去啊。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是吧？我们会看到我们信仰的天主，如果看整部历史的话啊，整个人类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人类呢不断的背离犯罪，远离天主，是吧？但是呢天主一步一步的寻找，那么直到呢到了天主预定的时刻，就是天主预许的时刻到之后，就打发他的儿子来降生成人，是吧？然后呢他承担人的罪过，担和人的疾苦，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牺牲。其实这个就是天主对人彻底的爱和彻底的医治。
对。所以说刚才听神父说医治的本质其实是天主圣神在其中运作。
对对对。
刚才申老师提到说，其实这是我们信仰的本质。天主呢，就是，他是主动医治者啊。他通过旧约里边呈现的原始福音哈，这是天主的一份许诺，一份拯救啊，一份救援。其实他也是救恩的啊本质实质，也可以这样说。
当然，在这个新约里面，我就会看到很明显。当然，在旧约里面，你看天主使用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让天主的神充满他。
对对，
其实这个天主的神充满一个人本身就是治愈，就是把他的生命什么
分食
给不是把他的生命整个什么拯救过来，把他的生命更新啊。当然我们后来会讲圣经基础的时候会讲这些，所以但是你留意一点，什么旧约的每一个天主所使用的人，第一步先让天主的神充满他，
对对，
也就是他的心要改变，他的生命要被圣神充满啊。当然在旧约里面是天主的神，是吧？也就是指向圣神的。他被圣神充满之后，他的生命人格生命改变了，他才能够担当起责任来。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是吧？说上主的神灵与我，因为他给我赋了油，派遣我向贫穷的人传播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亡者宣告复明，说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这是路加福音4:18的。这很明显的就会看到耶稣的这个救赎。耶稣的那个行动，他完全被圣神富有，被圣神支配。
对。
可以说呢，就是我们对医治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他至少说他是彰显天主的奇妙，就是说他是一个标记，是什么样的标记啊？就是说我借着这个医治，我能够看到一个天主。就是借着这个标记，我认识了天主在那里在做。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医治的话，其实它很重要的是这样的目标，而不是让人去追求健康啊，追求这个奇迹啊，不是这个，而是让人怎么样去透过这个奇迹，透过这个医治的这样的标记，怎么样？他认识到有一个天主，然后去转心的去追求天主，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其实这个医治它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是身体的医治，一类是心灵的医治，它其实是这个是很，是最基本的两大类。当然呢，你像这个驱魔。至于这个魔鬼对人的影响，那其实那也是什么医治的一部分啊。不过在心灵医治的讲心灵医治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这样的内容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去看，就是看这个身体的医治啊，就是身体医治，它其实也是蛮有意义的啊。首先呢，你看它帮助人悔改，他彰显天主的工作，他有时候赦罪，有时候表达天主的怜悯，有时候呢是为了荣耀天主，有的时候是显示天主对人的爱。 所以我们去看这些圣经的话，你比如说在这个若望福音第五章，就是耶稣治愈这个无助的那个瘫子，他已经病了38年了，他下水，他还没有下水了，别人下去了，所以那个第一个总是他下不去，所以他在那里。耶稣来了之后怎么样？就是说，你看医治他之后，后来之后，耶稣又见到他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事后啊，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他，便向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你看耶稣的这样的这个警告，就是告诉他怎么样，你要悔改，你要是不悔改的话，你要是再犯罪的话，你可能会遭到比这个瘫子这个病更重的更不幸的事，那就完了。所以你看耶稣呢，就是说是催促他怎么样都想悔改。好，这个身体的医治呢，他也是为了什么？为了彰显天主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若望福音第九章啊，第九章的第2-3节，我们去看啊，那是治好胎生的瞎子哈。2-3节这样讲，就是说他的门徒就问他说，拉比，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是他生来瞎眼了？耶稣答复他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着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治愈这个胎生的瞎子，那是为了彰显天主的荣耀，是为了让天主的工作怎么样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这个医治本身呢，它是天主的一份奇妙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马尔谷福音的第二章。马尔谷福音的第二章的第5节啊，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治好瘫子啊。第五节就是说，耶稣就是他们怎么样把那个瘫子怎么样，4个人抬着，对不对？还是送到耶稣面前，对不对？就是把那个房顶拆穿啊，就是那个故事里面，你看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就是说，你看在这个也可以引起我们一个反省，就是说他为什么是瘫子啊？为什么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说有些疾病它可能同这个罪恶有关系，就是那个罪恶带来的那个创伤，对那个灵命的那种伤害，对不对？它是很深很深的东西。你可能你不知道他怎么犯了罪，我的身体会瘫，会我的身体会发生病变，你可能你不明白啊，对不对？因为那个这个灵性的这个创伤，就是罪恶，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非常深的。你的灵受的创伤之后，你的身体、你的心灵怎么样都会相应的不健康。所以说，你看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就是说明就是有些人的这个疾病，它就是罪恶带来的，但是那个不是绝对的啊，不是说一犯了罪就带来这个身体上的疾病。就带来一种灾祸，不是那个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有可能是同罪恶有关系啊。有时候呢，这个医治呢，它是为了表达天主的怜悯，比如马尔谷福音的1章的第40节啊，我们去看啊，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啊，跪下求他说，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啊。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抚摸他， 向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我就说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医治本身呢就是表达这个天主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天主。啊他是一个关怀人间疾苦的天主。他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处在这个遭殃的这种状态下啊耶稣离去了天主离去了不是这个。所以就是这样的医治能够让你体验到天主是一个爱人的天主他关怀我们。所以我们去看其实更深的一点就是你比如说耶稣基督的死亡你就感觉到被天父离弃的时候其实那个天父的们仍然和他在一起所以让他复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生命经验中不是说搞追求啊我为了体验天主的怜悯天主你治好我吧你不要去这样去走极端。而是我的生命怎么样即使感觉到被天主离弃的时候我仍然相信天主在。啊就像那个小邓来讲的就是那个乌云把那个太阳怎么样完全遮掩住了然后怎么样我仍然相信在乌云背后那个太阳的爱叫仍然在炽烈的在燃烧。天主的爱是像太阳一样。所以说我们走向这个信仰的深度而仅仅是从这个医治的这样的效果的我看到天主是一个怜悯人的天主他很爱我们。啊所以不论他医治我们还是我们感觉被他离弃了你都要相信天主是一个忠信的有爱的天主。那个天主走向这个生命的深处啊而不是非常肤浅的去追求这些什么这些奇迹不要这样哈。然后呢我们还会看到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啊十三章的这个十三节它是这样讲的啊这个是治好什么这个安息日治好一个鱼篓的病妇啊我们去看这个十三章的十三节它这样讲啊谁给他按手他即刻就挺直起来光荣天主。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天主治疗这个渔女的这个妇人。他就是为了怎么样光荣天主。啊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不要只看到了我的身体健康了。就是问题是你的身体健康之后你有没有去荣耀天主这个是关键。你看这治愈了十个来病人那回来的只有一个那其他九个都跑掉了。那九个跑掉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追求奇迹。他接受了天主的恩待然后呢天主恩待了他他需要怎么样不为天主作证。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如果你的身体啊你的心灵啊你被天主医治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有一种为主作证的一种这样见证这样我想他也是更好的啊。所以这个去看这个马窦福音的十二章我会看到了十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另一个这个奇迹的意义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谁有一只羊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所以安息日是许可行善。于是给那人说伸出你的手那人一伸出手他那个手怎么样就被耶稣那个干枯的手就被耶稣医治。所以说让我们去看呢就是说这个人比羊更重要啊在安息日我们要去行善这样行善的时候他就是在表达爱他是在表达天主对人的这份爱心 所以我们这样去看的话，你看其实医治它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对不对？
嗯，
它很多太多太多的意义，你不要是怎么样只看到那个身体健康啊，这就是奇迹啊，不要只看到这个，它其实就是让背后的那个天主怎么得以彰显，
嗯，
那显示出天主的那份奇妙，那份慈悲，那份爱，那份关怀弱小，这个本身，所以说这个医治本身它是天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所以那也可以说是救恩的一部分。
对对对，这一点很重要。对。
对，刚才神父就讲了这个身体的医治啊，就是它会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但是目的是让人悔改啊，彰显天主的工程，是吧？
对。
当然还有赦罪了、怜悯了，就是体验这种天主对我们人的一种关心。那么也让我们体验到，就是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他是关心我们人疾苦的天主，是不是？
对。
他非常的爱我们。当然，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去看。尤其四部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耶稣的医治，当然耶稣的医治他带来的是全人的医治，不过我们刚才分享的就是他医治的一个方面，就是身体的医治。那么他代表了什么？他代表了末世亚来临，天国来临的一个标记，说让我们体验到就是天主拯救，就是让我们亲眼体验到了，看到了。
嗯，
所以说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四部福音里面，这是圣使啊对信仰的一个反省，是吧？那么在这个反省当中，他们很重要的反省耶稣的角色啊，耶稣是救世主，是不是？耶稣是天主子啊，耶稣是就是那个有很多角色啊，他是牧人，是吧？那么在这个福音里面有强调一个耶稣的一个身份，什么？医生，他是一个医生。那么耶稣也说，耶稣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是吧？我来不是寻找什么义人，而是寻找罪人来了。他都在强调上耶稣的医治的一个角色。当然，耶稣的医治他带来的是全人的医治。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医治当中呢，让我们体验到就是天主救恩的实现啊。当然，身体医治也是救恩的一个果实。
嗯。
那么尤其呢，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很有时候很忽略这个，在今天也是一样，就是很忽略这个医治。其实这个也是不是太正确的。那么如果看天主教教理的话啊，教理上也说耶稣他本身的一个角色就是医生，他是来治疗人生命的痛苦，是吧？
嗯，
啊，就是让我们能够体验到，就是这个个别的医治让我们体验到天主是复活之主，
嗯，
让我们体验到天主恩宠的力量，让我们体验到天主就在我们中间，他就与我们同在，是不是？他会借着今天的教会啊，就是教会的服务来显示出天主的荣耀来。所以说教会呢，也在教理上也讲说，教会一直秉承主的教导啊，也一直在就是做着这方面的侍奉。当然凡人之后这方面的就更明显了。那么我们去看，就是人的理解呢，往往它跟天主的旨意是有差距的。我们特别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啊，就提到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提到了一个很奇妙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若翰的这个，你看是吧？就是若翰的疑虑。在这里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就提到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就特别强调耶稣的侍奉，就是他是什么医治、释放，是吧？
嗯。
还有宣讲。那么在这个时候，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提到一个什么事件呢？就是若翰呢，他住监了。我们知道若翰是一位伟大的先知，是吧？耶稣也说称许过若翰，在妇女所生的他是最大的，他是旧约当中最后的一个先知，也是耶稣的全区。那么我们知道若翰呢，他非常坚持正义，因为他指责那个黑洛德，他被下监狱了。但是呢，我们知道黑洛德对于若翰的这个态度啊，也是很纠结的。一方面他敬重他，他喜欢听他讲道，因为若翰跟他讲他觉得有道理啊，他心里舒服。但是又恨若翰在那指责他，所以说他很纠结。那么另一方面也会看到，若翰其实在监狱里面他有相对的自由，所以说他的门徒可以随便去看他。我们知道若翰的影响力很大，有很多门徒。 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你看圣经上说十八节说，若翰的门徒把这一切报告给若翰，把什么报告给若翰？也就是把耶稣所做所行的。那么门徒们报告给若翰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到处去治病，到处救人，到处驱魔，是吧？到罪人家里吃饭。那么这一些呢，也就是让若翰很不解，因为若翰期待的墨西亚是什么样的墨西亚？是属世的，是吧？是像达卫一样带着他们去打仗，然后把外邦人打败，他们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国。其实若翰呢，他是旧约的一个人物，他有这种想法。所以你看若翰呢，他带出的这个天主的形象什么是很严厉的，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说再不悔改必要砍倒，是吧？当那个法利赛人去也是接触他洗礼，说是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基督来的愤怒啊。我们会看到若翰呢具有厄利亚的精神，他带出的是天主公义的一面。所以说呢，他也渴望这个墨西亚是他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墨西亚。但是耶稣因为他为主作证了，但是后来他听门徒一讲，越听越不对劲儿。哎，这个墨西亚怎么没有带着人去打仗啊，没有怎么样，没有复兴国家，反而怎么到处治病，就感觉为他来说这个很不解。所以他就让若翰去问啊，就是让他的门徒问，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这个若翰的一种迷糊。其实往往也是我们人也会看，那到底我们信仰的天主是怎样的一个天主啊？是吧？往往我们信仰的天主是不是有时候天主的行动跟我们不一样，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但是若翰非常谦卑，但是他也有顾虑，为什么？因为他是耶稣的前妻，他是墨西亚，说他要为墨西亚作证的。如果说耶稣不是墨西亚，这不麻烦了，他的使命还没完成，所以这也给他一个纠结。当然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路加他把这一段特别写出来是为了什么，其实也是为了后来我们的人的一个反省。若翰就打发他门徒去了，你到底是不是，你给个准话是不是，你别让我们心里什么总是忐忑。说若翰的门徒就跟耶稣说，你看我们的师父让我们问了就是让我们问你，说西德若翰陪我们来问你了，说你是要来的那一位啊，你还是说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啊，你给个转换。但是耶稣呢就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圣经上他讲说，正在那时刻他治好了许多患有病痛和疾苦的，并富有恶魔的人，有恩赐许多瞎子看见。也就是说这个门徒来的时候耶稣正在医治，是不是？然后耶稣呢就回答说，耶稣没有说我就是或者是我不是，没有回答。耶稣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人听到喜讯。其实耶稣呢告诉他墨西亚来临就要做这些的，那么并且这是什么，这是旧约先知的预言。只是人呢他带着自己的主观意见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一种理解力的时候，就忽略了先知的预言，是吧？所以说耶稣呢就用这个去告诉他，当然也在强调医治也是耶稣侍奉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对。
说面对这个疾苦，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身体医治不重要，其实我们有病的人，没病的人感觉挺好。但是为有病的人呢，他就非常渴望被医治。所以说呢，在当下有一句话说疾病是什么，是人类幸福的一大杀手。是吧？就说你的人，咱们说有什么不有病。是不是？所以你有了病了，你再有的人说我特别有钱，但是有病什么也不能吃，你还不如看着那些穷人，哎，吃什么也香，你说哪一样好啊？
对，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医治的意义是什么？神学意义就是墨西亚来临的一个标记。墨西亚来临就是要带来什么拯救，带来救援。但是这个医身体的医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如果从本质上去讲。这个疾病痛苦的来源都跟原罪有关系，耶稣来就要什么？就要把人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是吧？把从罪的后果中释放出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需要就是，去像若翰一样若翰非常谦卑，当他不明的时候他去问，他并没有说我的主观意见就是我的想法，你就是不对。 那么今天呢，我想呢，也应该放下，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嗯，
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去问或者去祈祷，是吧？那我们去看天主的意愿，天主的行动是什么？
对，我也觉得就是你看医治啊，其实它就是显示了耶稣的德能，
对
耶稣的临在哈、啊。特别你刚才讲到的是摩西亚来临的一个标记哈、啊
嗯，
一个征兆，其实它向我们显示了哈、啊，天主的工作，天主的奇妙作为。你包括《约翰福音》，我记得是第六章里边提到，当那些被无病而愈那个得到保佑的群众，他们就是因着这个奇迹就去到处追随耶稣啊。
嗯、
当然耶稣也纠正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你们寻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啊、
还是为了因为吃饼吃饱了还是因为看到了背后的这个奇迹，也就是说还是说奇迹背后的天主啊。
嗯、对对对。
所以说不管是身体的治愈或者是心灵的医治，我们要看到这个方向把我们到底导向哪里，
哪里
啊，是否把我让我们看到了天主的大能，他的临在，他的爱，他的怜悯，他要把我们从这种困难的境遇当中拯救出来哈。
对
啊，
这
追求灵性上的价值，这个是更关键的，不是把注重吃饼吃饱了。你的
所以说对
健康了，
对我们要整合着去、嗯、去看。
所以说你看，我就说到这，我想分享前几天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
嗯、
因为现在网络很方便嘛，他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他就哭，我说怎么了，他说呀，他说其实我是被天主治愈的人，就是原先他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嗯，
他说我就说天主，你如果把我医治了，我要怎么怎么样，这人容易这样，
嗯，
你说许愿，
对，
这就感觉不许愿怕活不了，是吧？其实那个时候你就说要求什么都能做，哎呀，我要为教会服务怎么，他就说很多，他说可是呢，我被天主治愈之后呢，我又把天主忘了，然后他说我又追求世俗，但是这是他自己分享的，他说现在呢，可是我不但身体有病，家庭也困难，哎呀，孩子也不听话，他就感觉他说这我是远离天主了，就是很多时候当然就是不管你在什么状态下，天主都能拯救你。
嗯，
问题是我们通过这个姊妹去分享的话，也会看到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追求，他只是在追求什么身体的健康，
嗯，
而忽略了是我治愈之后我怎样去跟天主来往。
嗯，
所以说其实呢，耶稣来他带来的救恩，他是让我们说，首先是让我们从这个罪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是不是？
对，
他让我们就是归向天主，因为耶稣是救世主，他来拯救我们。不光是说做医治啊，就是医治是一方面，
嗯，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归向天主，
嗯，
让我们重新体验做天主儿女的幸福和自由，然后呢，改变一种生命的状态，
其实是一种全人的医治，
嗯、
是吧？包括人的身体啊、心灵啊，是吧？
对对对，
是一种全人的。
所以说教理上也说，就是耶稣的医治，它带来的什么是让我们归向天主。它是一个标记，尤其在若望福音里面特别强调，就是它是一个标记。
对。
那它在若望福音里面那个第四章里面提到一个，我想简单的提一点，就是治好王臣的儿子。
嗯。
那个圣经不看了，但都知道说，当耶稣在传教的时候，有一个王臣去找耶稣了，说我儿子病了，说病得要死，你赶快去我家里吧，嗯，给我儿子复手，好让他活过来。
嗯。
但耶稣没有去，耶稣说你们总是看到奇迹才相信。当然这里在说啊，在说这个王臣没有信心。
嗯。
哎，王臣就是是当然很老远的找耶稣来了，说你赶快去我家里。他好像说你不去我家里，我儿子没救了。
嗯。
但是耶稣就没有去。后来耶稣说你回去吧，你儿子好了。
嗯。
哎，后来这王臣怎么他就相信了。其实你看在这个跟耶稣的对话当中呢，他的信心增加了。他就相信了，说耶稣不用去家里，我儿子就好了，是吧？然后他就回家。当他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他的仆人。是不是？然后他的仆人就说：“你儿子什么时候好的？”就是耶稣向他说：“你回家吧，你儿子好了。”那个时刻，那么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王臣就和他的全家信了耶稣。
嗯
嗯，
所以说他是通过这个治愈什么，跟天主发生一种关系，
对
啊，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然后接受拯救啊，所以他的全家就信了耶稣。这个是什么？最终的目的。
对对对对。
啊，
所以这个医治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呢？就是在若望福音里面啊，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耶稣的医治其实就是天主的工程。
嗯嗯、
啊。 一直在用工程这个词在形容。就是所以你看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有比弱汉更大的证据，继父托付我要完成的工程，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证明是父派遣了我。所以这个工程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墨西亚作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天父所派遣来的。如果不是天主派遣来的，他怎么会有这种医治的这样的奇迹发生？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工程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是借着这个见证走向耶稣基督，这个才是关键。
嗯，
而不是走向身体健康，追求自我。
嗯
啊，追求自我的或者灵性上的健康，不是这个啊。
嗯，
凡是跟随耶稣怎么样，需要的是舍弃自己，对不对？你需要跟随我，背起十字架，
嗯，
舍弃你自己来跟随我，所以而不是追求自我啊。我们是等啊，不是借着这个医治啊追求你自己，然后让你自己变得非常幸福，生活非常顺利，不是这个，而是借着这样的标记。我能够看到天主是我生命的基础，
嗯，
天主是我生命的保障，要一定要归向到天主那里去啊！所以这个医治它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为基督作证，
嗯，
它是基督来临的标记，
嗯，
其实它也是征服死亡的一个标记，就是这个疾病本身啊，其实它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小死亡，
嗯。
好像是趋向于死亡的，啊，这耶稣基督救恩就是要征服死亡，所以当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些疾患被天主医治的时候，其实是他要征服死亡的一个标记，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些神学上的这个意义之后啊，就是说你不要只追求你自己，你要追求那个更大的。天主的荣耀啊，你更重要的灵性上的价值一定要回到这里来，不回到这里就往往就走偏了。
嗯，
对，嗯，还有我还想说一点是吧，就是说，
嗯，
在这个医治过程中，神会一直在强调是圣神的能力，是吧？
嗯，
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医治是天主能力的显示。
对。
那么在所有的医治当中，天主是主动者。
嗯，
是吧？天主实行奇迹。
嗯，
所以说我们人呢，不要走入另外一种极端，什么来
掌控
天
主，对，
说有的人就好像说，我求你了，你都得医治我，医治不，
嗯，
医治了我了，你爱我；不医治我了，你不爱我。
对，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嗯，
甚至有的人就好像说，就是说，天主是供我驱使的一个工具，
对，
我随便拿来我就用，
嗯，
其实这个就颠覆了信仰的本质了。
对，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天主是医治者，但是医治发生不发生，那是天主的自由。
对，
是不是？
嗯，
不是说我祈祷了，我有信心，
嗯，
啊，我相信了，就一定会发生奇迹。
嗯，
所以说呢，就是刚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医治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天主能力的显示，让我们看到这个行动了，然后看到个奇迹之后呢，归向天主。但是也不意味着我没有奇迹的时候，就是天主不爱我们。
嗯，
也不意味着说我有全备的信心就一定带来医治，因为主动者是天主，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对，
我想在当下来说，很多人的教导有一些误区，
嗯，
好像说你有信心了，你求吧，你悔改了，一定得医治。
我不得医治，就是因为我没信心。
啊啊，有的人说，啊，呀，我怎么没得，
嗯，
没得医治？你自己要反省。
嗯，
你不是圣人，你就是罪人。他有的人会这样说，
我是不是犯什么罪了，
啊？是不是犯什么罪了？这个都是问题。
对，
所以说在教理上就说了说天主是医治者，但是医治的主权是在天主那里。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天主是就是当时他也强调说，医治是天主能力的显示啊，为使宗徒事业更具活力。
嗯，
但是也记住一点，即使是有全备的信心啊，即使我们就是恳切的祈祷，也
不一
定带来医治。
对，啊，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对，
但是不带来医治，也不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说不是天主所喜悦的。
对，
啊，有的时候就是，当然这个疾病的医治也是很奥妙的啊。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天主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高的计划。
嗯，
对，
是吧？就像那个圣人们很多都一样，是吧？
所以你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 小德兰其实他临死之前，他躺在病床上，他的病很重，还常常怎么样，就是呕吐那个鲜血。所以那一次呢，就是他姐姐怎么样，就是在圣母像前点了一个蜡烛，就是求耶稣怎么样，就让他不要再咳血，求这个恩典。然后呢，这个小德兰就怎么样，就跟他说。你愿意我的病好是吧？
嗯，
我从来不求，就不求什么恩典，就是那个我求的那个恩典，读我也天主的计划，我从来不求这个。
对他看到更高的天主的计划。
我生病本身怎么样？
嗯，
它是天主的计划。我生病本身怎么样？我在借着这个疾病，借着这个受苦，我在为世人多补赎，我在让更多的人借着我的这个祈祷。借着这个疾病的补赎怎么样认识耶稣，让更多的灵魂得救。
嗯，
所以你看小德兰他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就是把这种痛苦本身他作为一份祭献，
他
献给天主，
嗯，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才是健康的生命。所以不是说必须求那个他不要再咳血了，
嗯，
但是小德兰说，可是呢我今天真的不咳血了，
嗯，
也就是说他姐姐求的怎么样实现了。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不被医治的人怎么样更多。那被医治的人那毕竟是少数。
嗯，
那奇迹它不可能是非常普遍的一份规律。如果这个奇迹本身变得非常普遍化了，而不是非常奇。
嗯。
那就天主
那就成常态了，
就把自然规律怎么样一下子就打乱了。
嗯，
失去自然规律的时候，我们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原则。
嗯，
所以说呢，天主不可能借着这样的奇迹把这个自然规律一下子给你打乱了。
嗯，
你们求吧就会好，然后你不用去看医生了。
也不用医院了，是吧？对。
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会教导我们。要看医生的啊，所以我们去看旧约的德训篇
38章，
嗯，啊，
第二
38章的这个论医药啊，我们看第一节，就是应尊敬医生，因为他是非有不可的，也是上主造的。这个第二节说，医治原是来自至高者，君王对医生也应送礼。所以你看，我第九节说，我儿，你患病时不要失望，但要祈求上主，他要赐予你这个病愈。所以你看，这个德训篇还教导我们怎么样，那又要看医生，又要怎么样，又要依赖天主。
嗯，
他是这个啊。12节呢是，但是也要请医生来诊治。因为他是上主造的，不要让他离开你，因为你需要他。所以你看，要求医生去医治你。那个医生医治的时候呢，就是天主怎么样，在借着医生给医治。
嗯，
因为他是天主造的。
对。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不是只有了这个，我一求圣神医治了，然后就不看病了。
嗯。
啊，就不依赖。不依赖医生了，不是这个，那都是极端，不要走极端。
所以说这个对于尤其身体医治不要去追求奇迹。
嗯，
因为人有一种心态总是追求奇迹，尤其是什么，发生在别人身上啊自己不甘心，
嗯，
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管用。说这个呢其实是没有信德的一种表现。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就是犹太人也是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给我们显一个更大的奇迹吧，好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时来说，我们想他们看到奇迹了吧，他们看到了很多了，
对，
是吧？耶稣到处治病救人，是吧？但是这个不是常态。那么这些人就说，你看他们好了，你给我们显一个大的奇迹，显个大的我们就信你了。其实这个背后恰恰是对天主的不信赖，
对，
是吧？所以说我们应该有一种心态，不是说非得发生在我身上我才相信，是吧？我们看到了别人 就是一个标记，它是一个记号嘛。
嗯，
就相信就牵着就是爱着的。有的人甚至有人说什么说要，你看人家这有父母的，那有父母的，怎么不让咱这出一个？咱这出一个多好呀！我说你还有求这个呢？他说咱这要求出一个的话，见了就信了。我说见了就信了。那一方面，那不是人想怎么怎么样的。另外一个，我说你就说咱这父母吧，你让谁父母啊？让你自己吧，我自己可不行。
所以耶稣怎么讲？耶稣说，除了约纳的奇迹是，其他的整个地明白了。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不要去追求这个奇迹，对不对？
嗯，
他这个医治是天主能力的一种显示，让我们透过这个奇迹什么，让认识到奇迹背后的天主。其实我们不是非得惊讶了，说我们看到别人被治愈了，我们也感谢天主，
对，
我们从心里去感恩他。
所以说提到医治的本质，既然是天主圣神在其中运作，是天主能力的显示，它就不是我们人的意志力可以得到
的，
或者是说也不是通过我们人的努力可以获得的。
对对，人努力掌控或者获得的话，那就不是天主的行动。
对，所以现在人他们有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他自己非常的努力的，好像我要得到这样的一份恩典，别不自己啊，就是去找人啊，去祈祷啊，去守斋啊，去刻苦啊，去求宽恕啊，好像自己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目的是为了得到天主的治愈，
所以跟天主的一个交换。
对，有一种交换，而且做的时候就很沮丧很失望，就觉得呀，你看我没有信心，你看天主不来医治我，其实他的那个感觉还是凭借着他自身的那种意志力。
所以说我就想分享这些，
他和天主的关系他已经变质了，
嗯，
不再是爱和被爱的关系，而是交易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降服在天主内，
对，
看天主的旨意。你看，就我就想到保罗的经验，说、圣保罗东图。
嗯，
所以你看他的，他也讲到一个经验，就是他身上有一根刺，是吧？他说三次求主给他拿去，但是主说什么？有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但是说到这个刺呢，保罗都徒并没有说这个刺是什么。那么有的神学家去说啊，就是可能是他的一种心理的软弱，是吧？心理的疾病。有的人说他是身体的一种疾病。
嗯。
但是无论是怎么说的，这个软弱是带给他很深的痛苦。是不是？那么他也渴望得医治，说因为免得撒旦呢是来拳击我，是吧？
嗯。
但是耶稣说有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医治他。
嗯。
其实我们知道保罗都做医治了很多人，他的能力，天主能力显示很多，但是天主没有医治他，而说有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然后保罗都徒明白了，为什么说人有一种软弱在是好的？
嗯。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软弱了，可能自己就忘了自己是谁了。
对，
是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
还有一点我想提到的，就是他的弟子蒂莫德，你看在蒂莫德前书上面就提到了，说为了你的疾病和胃病，你要少喝点酒，说不要单喝清水。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会看到，很明显的，咱就知道他蒂莫德有什么病啊？有胃病，是吧？这个是很明显的一点。但是保罗宗徒并没有说我有祈祷的恩赐，我给你把胃病治好了，省了你那么难受了。
嗯。
他说为了你的胃病和你的病，是吧，你要少饮点酒，为你有好处。
嗯，
说其实他为什么为，当然说可能蒂莫德也求了一治愈了，没有被治愈，他接纳，是吧，他也看这是天主计划的一部分。
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反省的。
对。
那你说蒂莫德和保罗都是天主所爱的，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教会历史上。
对。所以说记得读圣经小德兰自传的时候，小德兰他也那个非常敏感的哈，这样的一种状态，他求天主医治他啊，他好像求了很多年，他大概说求了10年的时间，天主在那一刻间赐给了他，医治了他。
嗯，
我说这就是医治哈，这就是救恩的一种显示。
嗯，对对对，
不是我们人怎么努力获得，而是我们渴望得医治的时候，我们祈求，然后等待天主的拯救。
所以说我们始终记住天主是主动者，
对，
是吧，就是我们祈祷把我们的渴望交给天主，那么天主什么时候行动，天主怎样行动，那是
天主
的
意愿。
我们一定要有注意这一点。
好，兄弟姐妹，关于医治的本质呢，这一期我们暂且到这里，下一期我们会接着给大家继续探讨医治的本质是什么，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
归
于
父及子
及
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